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以赛亚书37章是比较长的一段圣经哈，但是当我们仔细在读在听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整个的以赛亚书37章，它有一个在表达的时候，在记载这个事情的时候，一个那种动力。因为36、37章其实是两章，严格说起来是要放在一起的，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一方面我们提到过说，以赛亚书从第一章开始到35章，讲到很多关于以色列国、犹大国将来要面临的问题，其中最现实的问题是国际上的一个征战。那因此从政治的角度，政治的领袖会用各种方法，包括去找联盟。那因此先知以赛亚从亚哈斯王，就是西西家王的父亲开始，就一再警告他，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你不要从埃及去想要得到任何的帮助，埃及会让你失望的。但是亚哈斯他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了埃及啊，去了这儿，去了那儿。那当时迫在眉睫的还不是埃及而已，迫在眉睫的是北国以色列跟旁边的腓力士，还有这个叙利亚的亚兰国。因此他就去找了亚述国，那以赛亚就警告他，你找亚述来的时候，他说在以赛亚书7章就说，你找了亚述国来，亚述会像什么？会像大水，8章第8节，亚述国的军队来的时候像一个大水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镜像，快把你淹死了。亚哈斯还是做他的事情，就最后果然北国亚兰国灭亡了，以色列国灭亡了，但变成亚述国开始成为他们最大的一个外患。因此到他的儿子西西家王的时候，很明显的就是整个国家快要灭亡了，因为这个亚述国的军队是无法抵抗。所以整个在讲这件事情，所以整个的预言以赛亚书从第1章到35章几乎整个的主角之一就是对亚述国。因此36章37章是这一个历史上做这个最后的交代，因为从38章下一章开始没有亚述了，只剩下巴比伦。因为将来犹大国的灭亡是灭亡在巴比伦的手上，而不是亚述，亚述成为过去了，但是巴比伦要开始了。因此他做这个历史的交代的时候，36章37章就是提到一个从政治上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你会觉得受羞辱到极点。亚述王派了一个将军，我们称为拉伯沙吉，其实就是司令官，战地司令官，然后来宣告一些亵渎的羞辱的话，说你没有什么可以跟我打的。然后36章里面，所以整个来讲，拉伯沙基这一位司令官，拉伯沙基其实不是他的名字，是他的头衔，用叙利亚文就是拉伯沙基。他真的好像要来耶路撒冷杀一只小鸡一样，因为耶路撒冷城小咪咪的，对他们亚述国来讲算什么呢？所以他们的那种气势，说的话的那个口气，非常的傲慢。所以36章的主角是拉伯沙基，他讲的话在整章22节当中，他讲了15节的话，他分两段讲话哈。所以主角是拉伯沙基，他讲的话是36章主要的重点。到了37章，同一件事情，可是主角换成谁呢？以人来讲，最主要的主角是西西家王。西西家王，那西西家王接到这个恐吓的信，听到这些恐吓的话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所以整个37章重点转到西西家王。那当然也包含了耶和华神透过先知以赛亚的回应。所以一个是在当时在政治局势上，在国际局势上最强有力的亚述王宣告了一种非常傲慢的话，然后作为地上的犹大的君王西西家以及天上的神怎么去回应地上的强权。所以因此先知所说的是当时耶和华的话，加上西西家的祷告，是37章的重点。 在整个我们刚所读的38节当中，有1/3，24节是西西家的话以及耶和华的回应。所以虽然是两章哈，应该是同一件事件，但是分成两章，一方面这个篇幅太长了，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重点上的转移，从拉伯沙基转到西西家王，同时也转到神怎么来看一件事情。那对我们今天已经2700年之后的今天的我们，这个历史的故事对我们有什么教导呢？我觉得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从西西家王的祷告以及耶和华神的回应当中，我们要学习一个我们总是在学，而且可能没有一个人真正有生之年可以说我学会了，就是怎么祷告。不但是一个福音朋友也在问说，我怎么祷告，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刚信主的也会问这个问题，信主我信主40多年了，做了牧师了，我也在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样祷告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我怎么样的祷告才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因为在我们不单是我们中国人，全世界所有的人，大概大多数我们从出生开始，我们受的教育，我们所有的环境里面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就是我是中心，我就是老大。如果你是无神论的话，除了信睡觉什么教也不信，对不对？很多人是跟我这样讲，我不信教的，我只信睡觉，他没有神的。那有些人很努力，就是说我相信所有的事情都得靠自己的努力啊。中国国内来的特别是如此。那其实这是不是所有的人的心态，甚至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其实全世界的宗教，绝大多数的宗教或者信徒都是人本主义式的宗教。那个宗教里面人是中心，神不过是阿拉丁神灯那个湖里面的那个神灵，叫做精灵，就是阿拉伯语翻译成精灵非常对，因为那是一个又像天使又不像天使的一个精灵，但是这个精灵是听人指挥的，谁拥有那个湖谁就有指挥权，可这个精灵能够做人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人本主义的宗教就像阿拉丁，他希望抓到一个湖，有事儿的时候壶盖一翻戳一戳它就出来了，然后那个精灵非常听话的，主人有何吩咐，然后有求必应，没事儿的时候好了，事情做完了回去，这个精灵就进了湖里一盖。所以我们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你可不希望举头三尺有神明天天盯着你看，不需要。可是我有事的时候，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来了你就得替我办事儿，办得不好，人呢买东西是货比三家不吃亏，庙呢庙拜五家不倒霉，这个不灵倒另外一个灵的吗？对，要倒一个灵的，就听话的，谁听谁的话，神听人的话的。问题是很多基督徒今天我们也常常听到这样的话，为什么最近不来教会啦，不灵了，上帝不听我祷告，这就是民间宗教式的基督徒，这就是人本主义式的基督徒。为什么创造天地的神要听你祷告，让你来指挥他？哎，有没有搞错呀？用广东话讲，没有没搞错，很多人是搞错的。所以因此很多人从民间宗教的背景变成基督徒的时候，他仍然用同样的心态好像来祷告，但是他的祷告是没有效果的，为什么？他搞错了。那今天的这一章好像有一个奇迹，亚述国的军队兵临城下，那根本就没得打的，正如拉伯沙基的威胁的话，他画的话是威胁的话，是亵渎的话，但是也是事实，我给你2000匹战马，你能够有两千个骑兵骑着我给你的马来跟我打仗吗？如果连这都没有，你要跟我打什么呢？事实也是如此。可是我们刚刚读到的，耶和华神有个使者出去，一夜之间185000个兵就死了， 亚述王立刻退兵，没打了，耶路撒冷城就解围了。待会我会跟你讲，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啊？你先别说这件事情，只是我意思就是说，神好像垂听了这个祷告，没有借着任何人的力量解围了。亚述王最后是死在自己儿子的手下。哇，这个祷告很有力哦！哎呀，我现在找工作，我能不能够这么样啊？好啊，一祷告，不但有工作，哈佛的，哇，我找哈佛的工作，诸如此类。我们也想，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祷告能够发挥这么大的功效？那好，这一章就是提到这件事情，什么样的祷告才是合神心意的祷告，才是能够变成我称之为惊天动地的祷告。你祷告到神会有反应，就惊天了动地，地上的事情就变了样子了。我们的祷告呢，常常是有去无回的，前一句话就不说了，后面你就知道有去无回。祷告了半天没反应的，为什么你的祷告是有去无回？为什么西西家的祷告就发生这么大的威力？这是这一章所要教导的，只是用了一个历史的背景让我们来明白。那我说过，三十七跟三十六章是连接在一起。三十六章就提到那个司令官，或者叫做拉伯沙基，用口头的宣读来宣读亚述王的一个威胁的话。然后讲完了之后，三十六章结束，二十节他讲完了，二十一节百姓静默不言，没有回答，因为西西家王说你不要回答了。然后他派了三个使节，犹大王的使节，一个是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加宰或者说宰相最高的，第二个书记官叫瑟伯纳，第三个亚撒的儿子叫做约亚。你做的外交使节，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做什么？就是羞辱到家了，然后你也没什么可以，你当场发脾气也没有用，怎么样？所以他们就撕裂衣服，然后就回到了西基家王的面前，来告诉西基家拉伯沙基说了什么。对，三十七章第一节开始，西基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在当时来讲，撕裂衣服披上麻布都是一个包括举哀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如果在丧礼的时候我们会披麻戴孝。所以曾经有人问我说，基督徒在家人或者是父母的丧礼可不可以披麻呀？我说为什么不可以？以色列人都披麻的，那么中国人过去也披麻，说披麻戴孝这是对的。他们才觉得做基督徒好像不应该披麻，不，这合理的，就不穿上漂亮的衣服，披上麻布。所以西西家王作为一个君王，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入圣殿的时候，你就意思就是作为一国之君，好像国家遭遇到这么大的羞辱，所以他做什么？他进入圣殿去祷告。这第一个让你看见西西家王跟他的父亲亚哈斯不一样，跟很多君王不一样。所以你去读列王记，你去读历代志，他们对西西家王的评语是什么？这是一个效法他的祖先大卫的君王，甚至这样说，在他之前跟在他之后的君王没有一个像西西家的，他评语是非常高的。虽然是如此下一次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蛮不错的君王，不是零缺点的。不要以为他是圣人，不要以为他是没有软弱，他有他的软弱，他有他的软弱。大卫是一个很好的君王，可是大卫一生也犯过罪，奸淫借刀杀人的罪。对，大卫不是零缺点，西西家同样不是零缺点，但毕竟在圣经上的评语，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当时的反应不是害怕告诉去求救，也不是恐慌要不然就赶快去投降算了吗？他不是这样的反应，他第一件事情回到圣殿向神发出祷告。对基督徒来讲，我想从西西家王我们要学习，我们可能也会面临许多困难，但是不要一碰到困难就是叫爹求娘的， 找尽天下的人，就忘记找神。西西家王第一件事情到了圣殿中去祷告，他不但到圣殿中祷告，同时他派刚才说的这三个人，就是宰相以利亚敬、书记官瑟伯纳，然后加上祭司中的长老，等于说是祭司有很多哈，最高的叫大祭司，那还有一些比较在领导地位的祭司，找了一些祭司们，也同样披上麻布去见先知亚摩斯的儿子，叫做以赛亚，用这样一个正式的名称，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出现过几次而已。从第一章开始，第一节开始提到阿摩斯的以赛亚的时候，会提到他的父亲的名字，因为在过去希伯来人一直到今天是这样啊，他们犹太人的姓就是谁谁谁的儿子，那就是他的姓啊，所以因此谁谁的儿子就是 Ben 什么什么 Ben， 便雅悯的 Ben 就是那个 Ben 啊，你去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叫做 Ben Gurion 机场，那是以色列复国的时候第一任的首相、第一任的总理叫做 Ben Gurion， Ben Gurion 就是 Gurion 的儿子，就这个意思 Ben Gurion。 那当然现在21世纪的时候，犹太人这个姓就不变了，否则的话谁谁的儿子是真正指他的父亲，所以每一代他的姓都会变，因为他爸爸另外一个名字，那现在就变成固定一个家族的名字。那我曾经说过，你大概也知道，就是在美国你最容易看到就是麦当劳 McDonald 就是 Donald 的儿子，就他的姓，就过去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因此先知以赛亚亚摩斯的儿子，他们就告诉他，然后西西家王的话请他们传话。西西家怎么说？今日是急难责罚凌辱的日子，正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急难责罚和凌辱的日子，急难是什么？从外在的形式来看，这是一个急难，你从外面看得出来，亚述国的军队包围了整个犹大国46座城毁了，然后首都耶路撒冷在亚述国的军队包围之下，这不是急难吗？什么叫做责罚呢？责罚这个字原来意思是审判的意思，是谁的责罚？不是亚述王，那是神的责罚。现在犹太人是面对的来到神的审判，为什么？因为虽然西底家王是不错的王，可他父亲亚哈斯是什么样的王？不但是道德上，他也是拜假神的，然后一大堆的问题，然后百姓呢也是一样。西底家王为什么在历代志跟列王记认为是很好的王呢？因为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把犹大国里面很多拜偶像的，他们拜偶像的时候有时候在树下什么，就仿照当时的迦南人的做法，他们拜巴利拜什么的神的时候，高山上就弄了一个叫做丘坛，有山丘的地方上面就筑一座坛，用外邦人的神坛来拜耶和华，甚至有些人同时还在拜巴利的，既拜耶和华又拜巴利，所以当时民间的宗教是非常的混乱。所以西底家王登基的时候，他做一件事情，把所有的丘坛都毁了，所有的人只能到耶路撒冷圣殿来敬拜啊，等等，要让整个宗教好像有一个净化，把它弄干净了。那所以之前犹太人宗教上道德上的混乱，今天自食苦果了。当敌国的军队来的时候，其实是神在审判他的百姓犹太人，所以责罚，神在责罚，神在管教。凌辱的日子，那是来自于仇敌的，亚述王是凌辱，所以既有灾难，又有神的管教，又有仇敌的凌辱。然后呢，就像妇人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就是难产，要生不出来，也可以说生不出来，也可以说这个产妇如果没有力气的话生不出来，哇，那很危险。现在当然各种医药手术比较器材啦比较发达的话，这种难产死亡率很低的。那过去的时候，哇，这很危险的，因为我母亲是助产士接生婆， 他接生了孩子，数以千计。在我小学读书的时候，我妈说，你们全校的几乎都是我生的，所以碰到谁，然后让那个人很尴尬，那个人可能现在二十几岁了，啊，那时候你出生的时候啊，怎么怎么样？那个我哪知道我出生的时候什么样的？我妈都知道。可他常常就讲一些那种故事，就是有时候到那助产室是什么？没有医生在的哦，就拎个箱，半夜哇急诊就去啦，然后接生嘛。普通的顺利的生产就没有问题，难产的时候那可要命了，因为通常就在他家里。那他又妈妈又不是医生，那时候剖腹生产那是大手术，助产室是不会剖腹生产的。可是生不出来怎么办？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脐带把这个孩子那个脖子给缠住了，你硬拉出来不 勒死他了，那怎么办？当然一种方法是如果能够把脐带剪断了踩开来，可是有的时候一大堆问题。所以难产，我妈说常常有时候这种情况下她只能祷告啊，她怎么办呢？有时候你临时半夜送医院也不见得医院是开的，医生在或怎么什么很多事情。所以难产他这边有形容，就是要生生不出来。西西家王当然他是一个年轻的王，他在宗教上做了一个革新，政治也做了一些革新，当然他希望有所作为，他也希望脱离这个亚述国的捆绑和限制。这是为什么他闹独立，为什么亚述国军队兵临城下，就是因为犹大王西西家联合了当时的非利士，当然最主要的后台老板就是埃及，联合起来我们来对抗亚述，要闹独立。那当然有没有败笔？有败笔，因为从前面35章之前你就看到先知以赛亚一再警告你不要回到埃及去，是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你又回埃及吗？他不是一个可靠的盟邦，你别靠他，独立没有错，但是你靠埃及独立你就只是苦果，现在苦果就来了。结果亚述军队来的时候，第一个先把什么黎巴嫩啦、推罗啦，然后腓力斯的国王一个先把他都把他打垮了。那后来腓力斯王逃到埃及去了，亚述国的军队就跟埃及发出威胁，你不把腓力斯王交出来，我军队马上下到埃及去了。所以埃及的法老王就把腓力斯的王就交出去了，然后被亚述王凌迟而死。所以为什么西西家告诉拉伯沙基告诉西西家说你要依靠埃及吗？埃及是一个靠不住的芦苇，你压到他你手会受伤的，你看看腓力斯王怎么死的，你想靠埃及门都没有。事实也是如此，所以为什么有责罚？因为他们从他父亲开始一直到西西家一直在政治上做合纵连横的这种各种的手段来对付亚述，却没有单单依靠神。到今天西西家知道所有的外援都没有了，包括埃及都没有，所以他今天只能一件事情，他毕竟是悔改了，他悔改没有力量生产。第四节说，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就求以赛亚为你余圣的名扬声祷告。西西家不是没有犯过错，我说过他不应该跟埃及联盟，那现在被人管教，那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就是到神的殿中祷告，然后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常常在这件事情那件事情上我们偏行己路，可能做错了事情。神所要的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以大卫跟扫罗王来做对比你就知道，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王，扫罗王是被神弃绝的。那你说大卫为什么合神心意？哦，第一个武功很强，一颗石头就把巨人杀死了，文采很好，整个诗篇150篇他一个人写了一半了，能文能武。 又漂亮，圣经上描述她一出场面色红润，相貌俊美，帅哥，所以难怪神喜欢她。埃及那个扫罗王了，不如她。神不是这样看的。那好，道德上你说扫罗王犯过这个错那个错，那大卫几乎是没缺点的。不，他杀过人，我说过他杀过人，他借刀杀人，他犯的淫乱的罪，哇，这个罪可是扫罗王没犯的哦。那为什么神偏偏喜欢大卫？就是因为反正我就喜欢，不管什么理由，不见得我们会服气。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就是他会犯罪，但当他犯了罪以后的反应就决定了大卫是合神心意的，扫罗王是不合神心意的。两个都犯罪，不是罪的大小，犯罪之后你什么反应。大卫写了诗篇51篇忏悔诗，向神忏悔，而且公诸于世，因为交给领导，就诗班班长，这是全国的，就好像我们中国古代君王也有罪己诏，下一个圣旨，我王犯错了，就罪己诏是公诸于世的。大卫王的忏悔是公开的，扫罗王犯错的时候，先知约那个撒母耳去责备他的时候，扫罗王的反应是啊，我犯罪了，做错了，但是现在外面群众正等待我们去接待呢，我们正在天安门上，现在不是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给我一点面子，我们出去接见群众，哎，大家好，你好，回家再处理这个事情，想要私下把这个罪解决掉，但在公众面前他要求撒母耳跟他一起出去，表示好像没事，撒母耳拒绝，他就硬拉着撒母耳要出去接见群众，在拉拉扯扯之间，撒母耳穿的是什么祭司袍，以弗得，啪，被撕裂了。撒母耳说，从今天开始耶和华与你一刀两断，就像这个衣服一样。扫罗王被神弃绝了，就从那一刹那开始错了，他不认罪的，他仍然保持这个面子。大卫王没有，所以神合神心意的人不是不会犯错的人，合神心意的人是犯了错愿意在神面前坦然认罪的人，这叫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大卫的诗篇，大卫一生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提醒、鼓励，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不是没犯过错的，跟我们一样，但是他懂得认罪，因此挽回他跟神的关系，他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也会犯错，甚至犯严重的罪，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回来，只要你愿意认罪悔改。但是如果死不认罪，那你就像扫罗王的下场一样，耶和华的灵离开他。当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王的时候，他整个的那种情况，包括魔鬼的骚扰等等，大卫王可是亲眼看见。因为他晚年的时候，他找了大卫来帮他弹琴解闷，因为他鬼来骚扰他的时候，大卫王整个人精神不定，所以大卫是亲眼看见扫罗王的晚年是怎么过来的。所以大卫犯罪的时候，诗篇五十一篇他说了一句话，他求神赦免的时候，他说求你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因为他亲眼看见扫罗王当圣灵离开他的时候何等的凄惨。所以他说我犯罪得罪你，不但是得罪你，我唯独得罪了你。好像得罪人没啥，当然有得罪人，可是得罪人的事情还可以某种程度的挽回弥补，得罪神，得罪神的荣耀，那可是要命的。所以他说我犯这个罪唯独得罪了你，求神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这是差别所在。西西家王也犯过错，但是他懂得怎么样认罪，怎么样悔改。然后有一句有一个字， 整个三十七章一再出现，尤其在前面这一段，就是听见。他说：“或者耶和华你的神，第四节听见拉伯沙基的话。”然后后面就说：“耶和华你的神听见了这话，就会发斥责，求你发出这样祷告。”然后后面以赛亚怎么回答呢？以赛亚在第五节的回答是说：“你这样对你们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了，是以赛西西家听见，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你不要惧怕，因为他要听见，亚述王要听见风声，他要害怕，他就回本地了。然后你后面会一直再再三的听到，听到，听到。我们神无所不知，他难道听不见吗？干嘛说听见呢？”因为这个听见往往带着一个行动，所以希西家说：“或者耶和华神听见拉伯沙基那种亵渎的话，意思听见了他就会行动，所以耶和华神会怎么样？会发出斥责，对不对？所以每听见一个东西，你就会产生反应的。然后以赛亚对希西家说：“你听见这个责骂你的话，不要害怕，因为你可能听见，你第一个反应就怎么办？害怕，听见了，不要害怕。但亚述王会听见风声，他就害怕了，他走了。那后面会一而再，再而三，我们待会以后会提到好几次听见，听见，听见。所以听见这个字在整个三十七章出现了至少八次，啊，还有一些同义词可能超过加起来的话超过十次，这个字。”不只是听见，而是会产生行动。那以赛亚立刻的反应是什么？第五节到第七节，以赛亚就对他的希西家的臣仆们回答说：“你要这样对你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其实希伯来文里面第一句话是不要惧怕，我们中文是放在最后，所以以赛亚的回答是说，你要告诉你们的主人，耶和华如此说，不要惧怕，啊，不要惧怕在前面，不是在后面。然后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那个仆人那个字，你去看英文圣经，所有的英文圣经都翻译成亚述王的 boys， 什么意思啊？小男孩，或者翻译成小子。那个拉伯沙基那个司令官，神的回答说：“你听见亚述王的那个小伙子或者那个小鬼小子。”所以这是一个羞辱的话，就是说拉伯沙基好像是一个司令官，很威风，哇，讲话很冲啊，很怎么样，在我耶和华神看来，他不过是亚述王的一个小子，小伙子，还没成年的一个 boy。 所以英文圣经就把那个希伯来文翻译的，我们中文就是说他的仆人，那仆人可以大可以小嘛。其实耶和华的话是提到说，亚述王差遣一个人不识好歹，他说了一些亵渎我的话，不要害怕。相反的，我必惊动他的心。那我们中文圣经下面小字就说，原文作是灵进入他的心，希伯来原文是这个意思，没有错。那这个灵不是指圣灵进入他的心，所以我们翻译成惊动也没有错。我会使一个惊动他的灵，或者是使他感到恐慌的灵进入他的里面，会让他害怕，所以听见风声他就回到他的本城，而且我必使他那里倒在刀下。所以最后的这句话事实上就应验在整个最后36到38节所提到的亚述王怎么退兵了，后来他怎么死的，这个就是应验第七节，第七节跟36到38节的历史的背景是有一个呼应。因此先知以赛亚的第一个回答就是强调不要害怕。但是我说过不要害怕这个字呢，在第七章当以赛亚第一次对希西家的父亲亚哈斯说的时候也说过同样的话，你不要为那个亚兰王跟以色列王说要来打你这两个火把头说的话害怕，所以原文也是不要惧怕放在前面，这两个只是火把头，你知道火把头这两个冒烟的， 火把头的意思是有烟没火的，你知道有些那个东西是可以点火的，那个火炬，它两个不是火炬，是冒烟的啊，只有烟没火的，不会影响你的啊，不要担心。但是说是说亚哈斯呢，听完了说不要害怕，他非常害怕，所以他就是勾引了亚述王。但是西西家王听到这句话，不要惧怕，西西家是真正悔改的人。所以紧接着后来亚述王又送了一封信来的时候，西西家的反应就不一样了。西西家不但进入圣殿，他直接去祷告。第一次他托人去找先知以赛亚为他祷告，第二次就自己祷告了。很多基督徒也是很多事情就来找牧师，牧师啊，您跟上帝关系好，您祷告比较灵，他找您祷告，好像我祷告有用，他祷告就没用。其实在神看来，所有人的祷告不一样的，没有说什么传道人也好，或者某某某某一个有名的牧师祷告他就特别灵，因为他跟上帝的关系不一样，不是这么说的。但是的确西西家王是找人去告诉以赛亚，希望以赛亚扬声为犹太的余民来剩下的人祷告，没有错。但并不等于你需要永远要靠先知听你祷告，你不能直接的祷告。所以接下来就是西西家自己有一个祷告。但在这个之前第八节开始呢，简单的提到一个背景，这事情有个转折。因为这个司令官拉伯沙基回去的时候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了拉吉，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要出来要与你征战，亚述王一听见就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那这整个的一个历史背景就是说，拉伯沙基说完了威吓的话以后他回去了，当他来的时候可能不是带着大批人马，不过他带着一些随身的卫队表示要攻打。那后来他先退回去到他的主人那里，亚述王那里，然后回去的时候他从拉吉过来的，回去的时候发现亚述王已经搬家了，从拉吉搬到旁边另外一个地方叫利拿，这两个地方其实距离不远，不到十英里其实照历史上的来讲，我们所知道是拉吉那时候已经被攻陷了。我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看过一个壁画，不是壁画，石雕，是从这个中东搬来的。因为叙利亚不是叙利亚，亚述国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个地方，所以在伊拉克以前的首都叫尼尼微城在100多年前的时候，英国人就曾经什么考古队啊挖宝，挖宝是挖人家的宝，说难听一点是盗人家的坟，说整个皇宫的墙壁全部搬到大英博物馆，他那个博物馆整个石壁所描绘的是什么，就是亚述王希拉基利攻打拉吉战争的图。你现在今天看很多的书啊，你去 Google 一下你都可以查到那个照片，他们的攻城，然后犹太人战败了嘛，那被抓到的死人就吊在一个杆子上，所以吊了一堆的人都是战败的犹太人，所以攻破了，然后这个亚述人的军队怎么攻打了，然后什么的，所以历史上是拉吉被亚述王就是这个人希拿基利攻破了，就这个是事实没有错，就在这件事情发生当中。然后拉吉攻下了以后，为什么他退兵退到利拿呢？因为听说古实王，古实是古代的一个名称，今天来说就差不多是苏丹或者是伊索比亚啊，古实。那其实今天的埃及分为尼罗河上游下游，下游就是靠地中海的尼罗河三角洲叫下埃及，那边的人大部分是欧洲血统的，以今天叫欧洲血统就是说比较白的统治阶级，这叫做上下埃及，下是根据这个水平线的高低了哈，所以比较低的 是比较靠海边的，尼罗河三角洲在下埃及，上埃及是上游，那就是埃及南边，今天可以叫做苏丹，一部分的苏丹，一部分的埃及的南边，那那边是黑人，剩下叫古时。可是这个黑人不仅只在今天的苏丹，包括今天的伊索比亚，所以这个古时王是个黑人。那那个时候埃及世上是由黑人，这个古时就是在历史上是有这个名字的，叫特哈加，他统治整个埃及，包括尼罗河三角洲。因此这个埃及的王跟亚述国之间，当然很明显是在中东一带最两个最大的霸权，一个是从两河流域过来的亚述，一个是埃及。对，当时犹大国的独立战争对抗亚述的时候，后台老板就是埃及。那因此当犹大国被围的时候，这个时候特哈加出来放话说他要来攻打。那其实那个时候埃及是面临一个政治的变局，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特哈加只有20岁，但是他非常年轻有为，所以那个时候是古时开始统治埃及的开始，之前是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埃及人在统治，可是那一批人被亚述人打败，就他们才把腓力斯的王子交出去了，后来他们也发生政变，然后黑人的古时人，也就是伊索比亚的王开始统治的下埃及了，然后变成一个新的政局，因此重新挑起一个战争，要跟亚述国之间征战。所以听到这个风声，亚述王军队把军队调到利拿，原因是任何人打仗都知道，你不需要两面作战，对不对？一边要围耶路撒冷，这个可以一天打下来，也可以一年两年打下来啊。尼布甲尼撒当时围耶路撒冷围了3年4年才攻下来的，所以这边如果攻还没攻下来，埃及军队上来的话呢，不两头作战嘛，所以他就把军队往上挪，就挪到一条路，我们叫做 King's Highway， 国王大道，这是战争必经之路，从埃及到亚述有一条大路，战车可以走的。他把军队放在那个当中，就是他过不来，然后离耶路撒冷有一点距离，但他要攻随时可以攻，他主要是要对付埃及的，他并没有退兵，他只是移动他的大本营。但是他写封信给西西家王，就说我暂时把大本营换地方了，你别以为你逃了，别以为你好日子，所以再写一封威吓的信。哇，这封信的口气就更凶了，那之前是派司令官拉伯沙西去口头宣告这个咒诅的话，这一次是他写信，信不长，他怎么说，他说你们要对，第十节，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哇，这个话跟拉伯沙基的话就有点不同了。拉伯沙基在36章是怎么说的，拉伯沙基是告诉犹太人说，你不要听西西家王欺哄你的话，欺哄你们的话。14节，36章14节，亚述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的话欺哄了，他不能拯救你们。所以他是说西西家欺哄你，现在西拿基里怎么说，不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欺哄你。哦，这下就直接冲着神来了，就说是耶和华神欺哄你，所以这个的话就直接攻击了神。我同下面怎么说呢，他说你听过亚述诸王还有他以前亚述的其他的前代的列祖向列国所行的全部是灭绝，对不对？什么国什么国什么列的一大堆，那任何一个国的神曾经拯救这些国吗？如果都没有，你们犹太人的神耶和华能救你吗？早被骗了，你的神不会救你的，话就说在这里了。因此现在这个攻击是直接对神来了，因此西西家的反应，西西家就把从使者手里接过信来，14节开始，然后就上了耶和华的殿， 然后他开始发出一个祷告。因此16-20节是西西家王的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的里面你可以看出来，这是为什么他的祷告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他里面怎么说？坐在厄基乌珀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再一次提到听，但我说并不是神不会听，神也不会看，不，这个听的意思是求你侧耳而听，行动吧。英文来说就 do something， 神啊，这不是只是听，神啊，你听听看，吸纳激励的话，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求你采取行动的意思。然后要听西拿基利的一切的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是真的是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这些神像他本来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的，是石头的，所以灭绝他，理当要灭绝的。但是你不一样，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所以基督教没有这样祷告说，神啊帮忙我们，我们没办法了，只有靠你咯。他也没有说基督教神啊你看我们犹太人不怎么好吗，比他们好多了，你怎么样都得帮我啊。他没有说任何这种事情，好像神有义务要拯救耶路撒冷，拯救犹太人一样。那神没有义务，但他说神啊，你的名受到羞辱，因为他把你跟列国的神相提并列，好像你跟他们一样，他们这些神不能救他们，他们的神是假的，但是你是真的，求你拯救我们，让天下万国都知道只有你是神。所以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或者说以神为中心的祷告，关心的是神的国度，而不是关心我们自己的需要。所以在圣经中很多这样的祷告，你都会知道神为什么会回应一些祷告，就看你用什么态度来向神发出祷告。先知但以理是远在这个时候犹大国灭亡了，他们被俘虏到巴比伦，然后但以理在那边做官，然后巴比伦灭亡了，变得波斯国了，所以但以理已经被俘虏了，在外国寄居70年之久。但以理书第9章，那个时候他的被掳在外国，后来辗转他才读到先知耶利米的书。耶利米书提到说被掳之后70年犹太人回归，这个被掳70年的被掳的日期的起点就是但以理被掳的那一年算起的，公元前606年。但以理是最早被俘虏到巴比伦的人之一，他跟他三个朋友还有别的人，所以那一年被俘虏的时候都是皇亲国戚啊。先知耶利米就发出预言说这些人出去了，等70年之后犹太人要回来。可是到70年之后，但以理才看到耶利米的预言。那你知道但以理多少岁了？如果他当时流亡的时候10几岁的年轻人，现在80几了。他就发出一个祷告，对但以理书第9章第3节是他自己说的。但以理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神祈祷恳求。”他发出一个祷告，这个祷告里面前面一大半主要是提到认罪，我们犹太人，我和我的父家有罪了，我们不听从你的话，以至于我们犯罪，以至于我们受到这么多的管教所以在后面在第11节就提到说，因此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一切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倒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 我们以前犯的罪简直是从来没有人行过这样的事情，我们碰到这些灾祸，我们是活该的，我们是应该接受惩罚的。然后当他祷告到后来，他求神宽恕，求神能够复兴犹太人，然后能够重建圣城，能够重建圣殿的时候，他的祷告是什么？他说在第十八节，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这跟希西家祷告是一样，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称为你名下的，不是因着我们的义，你该听我们的，因为你的名还有你是蛮有怜悯的。所以我可以举不知道多少例子，这叫做合神心意的祷告，这叫做以神为中心的祷告。大概在150年前南北战争的时候，可能是1861-1862南北战争的初期，林肯所代表的北方节节战败，从华盛顿 DC 一直退到纽约州，再退就要退到我们这个 New England 去了。每打必败，败了就换一个司令官，再败，一直打一直输，一直打一直输，都快到纽约州边界了。有一天，这个军中有一个牧师就跟林肯讲，总统啊，我们要开一个祷告会，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求神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就会打胜的。林肯说了一句话，对，我们应该好好祷告，但是我们不能祷告叫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只能祷告神啊，求你让我永远站在他那一边。如果足球赛两边足球打赛，那如果球队里面有基督徒，上帝啊，站在我这边打败对方，那好，上帝是哪一边呢？永远只能求你站在神这边，你不能让神站在你这边，这就叫做以神为中心的祷告，还是以你自己为中心的祷告。你不能说神啊，你帮我找工作，神啊，你帮我找老公，神啊，你帮我找老婆，神啊，你要医治我的病。神为什么？神为了要帮你，所以让你没老婆，为你的好处。为什么你一定要有老婆？你说啊，没老婆不行啊，哎呀，没人照顾。神为了让你长大，就让你没老婆啊，说不定，对不对？你应该说，神啊，如果有一位老人家去年过世了，99岁过世了，在台湾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前任的院长林兆亮老院长，真的神忠心的仆人。他结过3次婚，但没有任何一个离婚哦，都是一个师母死了再娶一个，一个师母死了再娶一个。后来有人问他说：“哇，林院长，您有3位师母啊？”他很严肃的说：“我为神的国度娶了3个妻子的。”也就是说，没有师母照顾他，他大概不能够健健康康活到99岁，对不对？当然，他到过世的时候，他第3个师母也已经过世了。我不是拿这个做笑话讲，我一直说，即使婚姻，你是不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呢？你是会说，神啊，我需要什么？但是愿你的旨意成就，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如果是这样祷告，你就是按照神的心意祷告。因此，西西家他的祷告，不是我们犹太人多好，你该救我们，而是为你名的缘故。今天是你的名受到挑战了，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因此21节开始，神就透过先知以赛亚回应了。这个回应的里面其实分成3部分，第一部分是神对亚述王的回应，斥责亚述王的狂妄。那第二部分是对犹太的百姓的 鼓励的话，那最后又回到对亚述王的斥责。所以神的回答是什么？神的回答是说，22节，论到这个亚述王说，锡安的女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当然这个女子通常有时候可以翻译成百姓的意思。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创造天地的神。你攻击是谁？然后你借你的臣仆辱骂主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了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挖井喝水，我用脚掌踏干埃及一切的河。其实这个意思在这里，北边来讲我已经攻打了黎巴嫩，黎巴嫩就是包括今天当时的推罗西顿这些北边，南边我可以打到埃及，从北到南我所向无敌，从高的黎巴嫩的山顶到最低的尼罗河三角洲，就是海边的嘛，尼罗河踏进，这话很狂妄哦，从北到南，从高到低，我亚述王，我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征服的。但历史上告诉我们，希腊基地从来没有进入埃及，没有进入埃及。后来他从耶路撒冷暂时退兵之后，事实上这仗没有打，正如后来36节所说的，发生了某一个历史上没有记载的事情，亚述王的军队就从利拿那个驻扎地班师回朝，从此亚述国再也没有进入巴勒斯坦，一直到亚述国灭亡为止。所以他说我要踏进埃及的河流，事实上口出狂言，亚述国军队从来没有进入埃及，但他话是很狂妄的。26节，耶和华的回答说，你难道没有听过吗？或者难道你不明白吗？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就是说其实这一切是我神的预备和计划，你不过是过河卒子，你不过是我手上的一个旗，你以为你是谁？你要去哪就哪儿，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所向无敌。错了，其实是我要你做的。因此在你过去当中，所有的这些居民，所有这些国家，好像摧枯拉朽一样的，没什么可比的。所以他们惊惶羞愧，像野草，像青菜，房顶上的草。什么叫房顶上的草？我们读过马太福音就知道的，土浅石头地的，房顶上能长草吗？那种草有多少土啊？所以太阳一晒就枯干了嘛，这他们就是完全无助的嘛。所以他们在你面前完全无助，但是呢，你坐下，你起来，你发烈怒，你口出狂言，我都知道。所以我要做什么？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绝环放在你的口里，使你从原路调转回去。而且好像说把牛啊马这样调转回去一样，其实当时亚述国对奴隶都是这样子的，把所有的人奴隶是用个鼻环勾着的，所以他们的奴隶沿路走到很远的地方去都是这样子，我拉着这样子，我要把你亚述王用钩子勾上你，绝环放在你嘴里，我要你往哪里去你就哪里去，我要你回去啊！所以耶和华的回答是非常强烈的。然后对以色列人的鼓励的话呢，是说以色列人啊，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或者说一个兆头，前面提到用兆头这个字，同一个字，给你们一个证据，给你们一个兆头，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种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后面那句话是我们常常用的，可是我们有时候用的时候有点断章取义。31节，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能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我最喜欢用的。其实我们往往忽略了整个历史的背景，为什么今年明年要吃自生的，第三年才有的吃呢？很可能这个时候是到了秋天的末期，秋天末期的时候经过战乱，那不可能耕作嘛。那所以今年到年底，整个今年结束之前，你能吃什么？自生自长的咯。那你秋天太晚的时候，已经冬天要来了，你不能撒种了。撒种是在秋天的初期或者是夏天末期的时候撒种，撒种完刚好是有秋雨，春雨秋雨， 所以撒完种有秋雨，然后明年才有收成，那今年已经过了，所以今年只能吃自长的。那过了以后明年收成什么？明年不可能有耕作嘛，所以明年也能吃自长的咯。然后到明年的秋季你就可以栽种收割了，栽种，栽种以后后年春天就有的吃了。所以因此他说的好像三年，今年明年后年，其实全部的时间大概15到18个月而已。但是问题在这里，自生自长的养活得了这些剩余的犹太人吗？耶和华的话是一个鼓励的话，说你看着吧，我给你这个证据，单单土地自生自长的就够你吃的，这是我耶和华给你的证据。然后一年半以后你们自己要耕种收割，然后又恢复常态。也就是说亚述国军队会退的，退了之后太平了，恢复正常的耕作，不会再来了，战争结束了。可这个之前犹太人的战争打了二三十年没停过的，从此之后你们可以安居乐业耕种收割。所以神对犹太人这些愚民，所以这个字愚剩的民，逃脱的这个字是在整个以赛亚书一再的出现，但在这边也连续出现了好几次。因为神关心的关注的就是那些愚剩的忠心的神的百姓，神没有全面的毁灭。然后最后的几句话又回到对亚述王说，他不会来这里的，他不能在这里射箭，不会拿这个盾牌到城前，不会筑垒，因为他们通常那种山城你怎么攻打城呢？他们就用土堆盖一个跟城墙一样高的，然后从这个土堆上要射箭直接射到城里去了，不然你从低的地方往城上怎么射箭啊？所以当时做土堆的。他说亚述国的军队不会来这里，不会建土堆，不会攻打你，他从哪条路来哪条路回去。我为自己的缘故，耶和华说，我为我自己的缘故拯救保护了这座城，我必拯救。其实我必拯救这个字的希伯来语就是以赛亚，就是说先知以赛亚这个名字，以赛亚是什么意思？我必拯救。所以这边说我必保护拯救这城的时候，其他用的那个字练起来就是以赛亚，就是以赛亚这个名字。那当然这个拯救这个字在很多名字里面会出现的，比如说约书亚是耶和华，耶是亚亚威，然后苏亚的那个意思跟何西亚一样，那个就是拯救，耶和华拯救，那就是约书亚。如果单单论拯救，那就何西亚，有个先知的何西亚。那耶稣的名字就是从约书亚变成希腊文的时候就是亚述，就这个意思。然后36节之后是一个历史回应，或者说印证圣经上所说的话是真的。当然事情发生的时间不完全一样，耶和华的使者出去了，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希拿基底就拔营回去了，住在尼尼微。这件事情历史上有写吗？没有，没有，至少亚述国历史没有写。但亚述国的历史很有意思，我说过了，那个石雕现在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啊，那他们也有一个像一个庆功纪念碑一样，他当年去攻打菲利士，攻打开罗推罗对吧，犹大，那个都写在那里的。所以他有提到西西家王，提到耶路撒冷，他怎么说的？他就一个个数他打败了谁，因为耶路撒冷是他最后一个打的。所以他说，我把西西家王像鸟困在鸟笼里一样，就困在耶路撒冷，然后就没有了。那其他的王呢？我攻陷了什么城，然后那个王被我五马分尸，攻哪里打哪里，攻哪里上来，他每个都讲。只有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我攻打了耶路撒冷，西西家王就像鸟被陷在鸟笼里一样，然后庆功碑结束了。但他没说把耶路撒冷攻下来，也没说西西家王被他抓了，可见他没有被抓，耶路撒冷城没有被攻陷，曾经被围如此而已。那通常写庆功碑绝对不会想说啊，我战败惨惨惨，不会这样写的吗？庆功碑嘛，所以他就没有写他怎么样，但是他是退兵了。而且所以耶路撒冷他最后一个攻打， 然后就莫名其妙就退兵了，结束了。有一个希腊历史学家在一段历史里面有提到这个战争，他提到老鼠，他说法很奇怪，他说有老鼠进入亚述国的军队，把他的盾牌都咬破洞，枪都咬断了，所以亚述国就退兵了。你相信吗？有这么多老鼠，然后专门养那把那个盾牌咬破洞，把那个枪咬断了，这没枪没盾牌，那只好回家咯。我想更可能的是鼠疫，很可能是有鼠疫，或者任何反正耶和华的使者，就是死亡的使者。所以总而言之，亚述国退兵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这是真的。当年拿破仑打俄罗斯的时候也吃过这个苦头，60万大兵去攻打莫斯科，最后活着回来的不到6万，全部死在那里，不是打死的，冻死的、病死的、冷死的，这种死的比打死的还多。所以诸如此类，185000人听起来数字很庞大，但在历史当中是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然后20年之后，就是攻打耶路撒冷之后20年，希拿基利死了，死在他的神庙里。这倒是埃及亚述国的历史有记录的，他被他儿子杀了。那登基的那个王以撒哈顿是他最小的儿子，杀他的是他的大儿子，所以可能有下一代的这样的争夺王位的战争这样。所以这边的历史写在这里只是印证神的话是真的。总而言之，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以一个有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祷告。你无论要求任何的事情，请你记得把你的事情放在神的计划当中，然后问神啊，我该做什么才能够使你得到最大的荣耀？我找的工作能够对于传福音有任何的帮助吗？我的工作，我的角色不仅仅是挣一碗饭吃，应该有比这个更广阔更高的一个人生的目标。我的婚姻，我的事业，我的学业，我的一切的一切要放在这个的里面，英文叫做 put into perspective， 放在一个大的图画里，在以神为中心的计划中，看我这件事情该怎么做才合神的心意，才能够让你得到最大的荣耀。然后你这样求，神会告诉你该怎么走，该怎么做，而且神听见了，他会有动作的。否则你的祷告就是有去无回，因为你没有学会以神为中心来做祷告。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靠主的恩典学习像西西家一样以神为中心的祷告，不是自以为意，也不是以为我们自己理当得到你的帮助，而是我们虽然不配，但是你是有怜悯的神，而且当我们祷告祈求的时候，真的是以神的国、神的国和神的义为念。当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你当然一定会赐下。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转眼看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